弟兄姐妹平安。
下个主日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那有一些调整，那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那我们从10点钟开始礼拜，那我们从10点到10点半，我们有祷告，有诗歌。然后从10点半到11点10分左右，那讲道。那11点10分到11点40左右的样子，我们是薄饼。那为什么这样调整呢？因为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领受饼和杯，这是这么神圣。是基督亲自设立的事情，那我们众圣徒一起到主的饼和杯面前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主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饼和杯。那这是一个赐恩的一个管道，是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一个管道。所以下一个主日弟兄姐妹的时间做一些调整，然后你10点钟希望你早早能来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安静，一起来预备自己的心。好，今天是我在以弗所书最后的一讲，然后我们就离开以弗所了。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森林里祷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请弟兄姐妹有圣经，你跟我一起来读经。我们从第10节好吗？我们一起读到这个20节，我们一共10节经文。那弟兄姐妹有圣经，你就可以跟我一起读。好，没有你看这个 screen 上面的。来，我们起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以所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是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明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便是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自大自荣自圣自爱自荣的主，你召我们是让我们来敬拜你，求你带领我们在森林中敬拜你，在森林中向你祷告，在森林中向你歌唱。因为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要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只有在你的里头我们真得安息。这是一个浮躁混乱不安的年代，人心中不得安宁。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就是我们的安宁，你就是我们的安息。让我们在你的里头知道敬拜你，知道向你祷告，知道向你敬拜。荣耀的神，求你的圣灵覆盖这个场面，充满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祷告，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好叫你的圣子民一同在你的面前被举起来，来荣耀你，当这个馨香的祭物献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救我们，你过去救我们，你现在救我们，你将来还要救我们，因为你定命就是要救我们，要救到底，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重价所赎买的，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 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祷告重要吗？重要不重要？那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来我们中间非常欢迎你。那基督徒有一个生活的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就是祷告。那祷告就是跟超自然的那个神之间的沟通。那我们弟兄姐妹刚才回答的时候就说祷告很重要，那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了祷告很重要。那第二个问题，祷告在我们生活中占什么样的位置？没有位置啊啊，哦，主要位置。那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我知道对每个人的回答你答案可能不一样。如果一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它很重要，你一定一定花时间，你一定花精力，一定会计划去做成。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儿女很重要，我们儿女的教育很重要，因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血去栽培他们，为他们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们能健康的成长，让他们身上的 potential 那个潜在力得以发挥出来。那祷告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知道很重要，那占什么位置呢？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这样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讲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都有很多的征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跟我们同事征战，跟我们配偶征战，跟我们儿女征战，跟我们同工征战，往往都打错了仗，因为最主要的敌人不一定是我们身边的人，主要的敌人是撒旦。撒旦可以利用你身边的人来攻击你，可以利用你自己来攻击你，还要毁灭你。但是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撒旦，所以属灵的征战太重要。你要不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还是过一个失败的生活？过一个郁郁欢欢的啊，非常悲惨的一生，还过一个喜乐、刚强、有定向、有目标的人生？那征战太重要了。你们知道，很多人中间有些人看一个电影，这在美国，我想你们来美国都看过这个电影。叫草原小屋，你们看过这个电视剧吗？有没有？草原小屋是一个经典性的家庭的一种娱乐，它讲到家庭，讲到信仰，讲到美国早期先民那种信仰那种精神。那演这个电影的人叫 Michael London， 这个人很出名，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你们知道这个人 Michael London。 那他一个儿子叫 Michael London Jr.，他现在是个导演，他拍了很多电影叫 Love Comes Softly， 就他儿子导演的一系列的。那我想这个老的 Michael London， 他有一次请好莱坞许许多多的那个精英们坐下来在一起谈话，他讲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他很有意思，他说有些人你看到他你就不允许他踏入你的家门，这种人你跟他没有办法在一起讲话，因为道德低下，心中没有准则，他这种人你都不允许他踏入你的家门。但是他下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可是这些人通过电视进入你家的客厅，给你提供家庭娱乐，而且你很享受。他讲过以后，那些好莱坞的精英们都捏着个嘴笑了，这是实话。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征战，你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可是你要看，这就是一个征战嘛，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所有电视不好，有些东西的确是个垃圾，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分辨不清，我们的孩子就在这里泡大了，他不断的把很多那些莫名其妙的观念塞进我们脑海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像魔鬼他诱惑人、试探人，他不是用一些很可怕的东西，用一些看起来非常体面的、很搞笑的、很有吸引力的东西。那魔鬼利用我们心中的堡垒来攻击我们。什么叫心中的堡垒？打个比方说，我们心中有一种忘不了的记忆，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一想起来心中就痛，那个东西紧紧的捆绑你，紧紧的控制你， 那叫做心中的堡垒。那还有一些人，比方说他有些对配偶那种恨，他没有办法摆得过去，他不能赦免，因为在心中有一个仇恨，这个仇恨是那个堡垒，这个堡垒紧紧的控制他，一看到对方，他的心中那个堡垒发出来的东西就在捆绑他，是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在大多数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受过唯物论的教育，唯物主义的教育，这个唯物主义的东西在我们就形成一个堡垒，一直在控制你。一祷告的时候，一听道的时候，一谈福音的时候，那个唯物主义的堡垒就出来了，认为世界上除了物质就是物质，什么都没有都是物质。我们里面一个东西在这儿，对不对？到今天科学这么发达，告诉你什么是物质啊？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物质了。物质是夸克吗？物质是弦吗？没有人知道了。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哦，就是物质，永远是物质，什么都没有，哪有神啊？那这是一种堡垒在你的里头。属灵的征战是很多东西在控制你，很多东西在控制你。有的时候一句话在你脑子里面根深蒂固，它紧紧的控制你。你知道苏联？你们知道苏联？苏联本来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后来这个苏联变得很可怕。那苏联用整个国家的机器来鼓动无神论，他们制造了很多很多的口号，要教导人。比方说，你能找到上帝能造一个他自己背不动的石头吗？我一听这个伟大了不起。上帝能造一个圆形的正方形吗？我们觉得哟，这好，你这问题回答不了，他到教会来问你，你回答不了，他就哈哈大笑。你看你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还讲基督道基督教呢？可是这些问题都是伪命题，你知道吗？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那些人当年知道这些理论，全都传到中国大陆，在西方，在好多地方在流行。在这种观念下，我们里头抓住我们的时候，哎，我的脑子得不到释放了。说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常常可以通过一个 idea， 一个观念来控制你，通过你心中的一个仇恨来控制你，通过一种媒体来控制你。所以撒旦通过很多东西来攻击我们。那好了，上帝给我们全副军装，弟兄姐妹还记得哪全副军装六大件？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件是什么？真理的什么腰带？第二个呢是什么？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呢？平安福音的血。第四个呢？信心的什么？信的藤牌。那第五个呢？啊，救恩的头盔。第六个呢？圣灵的宝剑。这六件都有了。可是保罗很有意思，那保罗下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六件结束之后，他下面讲了，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生徒祈求。属灵的征战离不开祷告，弟兄姐妹，离不开祷告。但是祷告不仅仅是一种武器，所以他没有放在军装的行列里头，他没有说第七件军装是祷告，他没有这么说。那但是这六件跟这个第七件是绝对分不开的，你绝对不能分开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祷告，就像一个士兵，我头上有头盔，我这儿有这个护心镜，我有腰带，我有鞋，我有宝剑，什么都有了，可是我就是没精神，我就站不起来，我就不想打仗，那你整个精神状态已经失败了。所以祷告是弟兄姐妹做上帝精兵的一个态度，你没有祷告的心，你还是打不赢仗，还是一个失败。所以祷告是在这个七大件的背后，以祷告的心穿戴真理的腰带，以祷告的心拿上圣灵的宝剑，以祷告的心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祷告太重要了。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圣徒的一个权利，是你灵魂的一种习惯。有些弟兄姐妹不祷告，是因为你灵魂还没有这个习惯，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就像你刷牙一样，对不对？你不是生下来就刷牙，我的那个小女儿每天刷牙都要磨蹭半天，她不习惯，你要训练她。祷告也是如此，祷告是我们灵魂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要学会祷告。弟兄姐妹不祷告，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看真理，真理的腰带，如果没有祷告的心，这个真理的腰带跟我们关系不大。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创造万有， 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我很清楚，我知道基督在我的里头，我知道。可是我的生活还软弱，我的生命还很软弱，我的行为没一点改变。你看看这个真理的腰带跟你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祷告是在你的里头启动上帝给你所有的装备，就没有这个祷告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常常没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讲到第六件以后，他第七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好了，讲了这个以后，我要跟大家来简单的回忆一下，我为什么要祷告呢？我常常在教会中有人问我，既然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在没有祷告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了，我干嘛要祷告呢？那好多弟兄姐妹是误解了上帝的话语。祷告不仅仅是求东西，祷告是你跟神之间一个爱的来往，祷告太重要了。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祷告，在耶利米书29章13节前面讲的，耶和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耶和华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下面有句话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在旧约里头的上帝希望你祷告，在新约里头他同样希望我们祷告。祷告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的一个定命，无论在哪儿，只要你在这个世界，在时间和空间里头，你要祷告。不信主的人他忘了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不会祷告，也不知道向谁祷告。那孔子吧，孔子也祷告啊，可是他不知道向谁祷告。中国的孔老夫子，他说我做孔丘，他丘祷已久矣，他说祷告很久了，可他向谁祷告啊？他搞不清楚，但他要祷告。为什么上帝要让你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让你祷告，他是要让他的恩典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在宾州大学有一个搞这个 neuroscience 的人，就是大脑神经的人，他叫做 Andrew Newberg。他的团队已经研究这个大脑的神经，研究这个神经学很多年了，他写了很多的书，他搞了一个学科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祷告生活，你的信仰生活对你的大脑是最好最好的营养。他自己讲的，他对祷告的时候，你思想神的时候，你进入祷告的深处，他说没有什么比你对你大脑更有营养的。脑子是从这个物质上来讲的，但是祷告不仅仅如此，祷告是跟神之间的一种沟通，它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不仅仅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像旧约里头上帝教我们祷告，新约里头上帝也教我们祷告。圣经中你们知道基督哈，基督圣经上讲一句话说，基督大声喊叫流泪祷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你没有想过上帝的儿子大声喊叫流泪祷告？我很少见我们的中间的弟兄们流泪祷告，因为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如果有人有大声流泪祷告，你们就想，有人就想，哇，这个人可能有点宗教狂。于是我们这么想，是不是？那弟兄们很少有流泪祷告，但是耶稣大声喊叫流泪祷告，他祷告。实际上最不需要的祷告就是耶稣，可是他祷告，他凡事给我们做榜样，凡事给我们做示范。他告诉你，只要你活在时间空间里头，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你非祷告不可，一定要祷告。为什么？因为你在属灵征战当中，你需要跟神之间有个密切的关系。那这有两个例子，举一下例子。第一个例子，这是讲什么？就耶稣在世界，在世人看来最成功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候，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你想一想看，那个下面的5000人上万的人激动不激动？激动啊，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呢。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这还得了吗？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先知，上帝在我们中间的，那这个人最够格当我们的国王。你有没有看圣经里面讲，行了5饼2鱼之后，这个神迹之后，众人要拥戴耶稣为王。为什么要拥戴耶稣为王？这样的人当我们国家的领袖，我们还怕没饭吃吗？我们怕还没有过好日子吗？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吸引众人眼球的时候，众人都来拥戴你的时候，鼓掌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什么？试探临到你了，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国王？要不要成为国家的领袖？要不要？ 你说谁不要呢？如果现在让你当总统，你要不要？我想80%人会要的，对不对？那意味着名义、权力，是不是我们要的？但是基督不一样，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里面有定向，他里面有目标，他里面有很清楚的使命。到撒旦就是要引诱他离开他这个原有的使命，可是这个很好啊，有很好的理由啊。你现在做个国王，你不是要传福音吗？你现在做个国王，号令一下，你们都要信耶稣，谁敢不信啊？在这是撒旦来的计谋。为什么？那不是上帝让人行走的方式，那是强迫人、诱惑人、勾引人信耶稣。所以基督在这个时候圣经上说，他催门徒上船，赶快走，我们赶快走到那边去。众人散开以后，他上山去祷告。为什么？他祷告要面对试探，祷告让他里面有力量，祷告让他跟父神之间维系那个关系。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活着，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一生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当你不祷告的时候，很快就陷入试探当中。那这是一个我们叫金色的试探，看起来很体面，我们生活上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有些基督徒开始很爱主，可是他的位置一高以后，你找不到他的毛，找不到他的身影，找不到了，没有办法，他不祷告，他的里头非常的软弱，很快就陷入试探当中。那再有一个问题，到最后一个时刻，死亡就面对面了，要不要祷告？我要不要上十字架？我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我为十字架而来的，我必须上十字架。这里面有个极大的征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征战？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征战，我要不要？这时候他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神的心意，祷告是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耶稣都需要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问题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不要祷告？基督做任何的决定他要祷告，他拣选12门徒他祷告，很多的时候他都祷告。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更需要祷告。摩西祷告，大卫祷告，保罗祷告，耶稣祷告，我们没有理由不祷告。所以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祷告。你的祷告生活是一把尺子来衡量你在什么意义上你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意思就是说，耶稣做的我就做，耶稣说的话我就说，耶稣走的路我就走。那耶稣是一个祷告的基督，那我们应当祷告。那好了，你不祷告的结果是什么？灰心。在座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你常常不祷告，你是个刚强的基督徒吗？你常常灰心的，你常常灰心的，只要上帝没有按照你的要求达到你的标准，你一定会灰心的。有个人打电话给我说，王牧师，我真的相信上帝，可是这么多年我要的东西从来没给过我，我现在没有办法走下这条路。我说你祷告吗？他说偶尔祷告一下。那是弟兄姐妹，你不祷告你一定灰心的，基督都要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第二，你不祷告你就落了迷惑，这个世界迷惑东西太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讲了，你打开电脑网络，你的微信，你每天收大量的信息进来，我们的儿女们每天都接触这些电子设备，每天都有，你里面有没有什么个东西帮助你处理这些信息啊？没有啊。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就交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不祷告，我们就陷入迷惑当中，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都不知道了。有的时候你跟你配偶来吵架，你以为你的配偶就是你的敌人，你迷惑了，你受到迷惑了，你不祷告，你的灵都不警醒，你都不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敌人，撒旦是你真正的敌人，你都忘了。所以你不祷告就落到迷惑，你肉体愿意，可是心灵愿意，肉体就是软弱了，因为你的肉体力量很强大，我后面会讲到这个。第三，你如果不祷告，你里头没有力量，你知道你也行不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来每个人问问自己，在你一天24个小时当中你祷告过吗？我知道有人跟我说我忘了，我忘了祷告，这一点我承认，有的时候你很忙你会忘记祷告，但是你为什么你早晨起来不忘了刷牙呢？为什么呢？你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那祷告就是灵魂的一个习惯，你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祷告，你不祷告我们就会软弱啊，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灰心，我们就迷惑，我们就会软弱。特别是这个时代，魔鬼的活动 极为的猖獗。魔鬼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很多东西听起来非常美非常好，可是撒旦来的我们没有办法辩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第二个，什么是在生命里祷告？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特别讲到一句话，在圣灵里头祷告。这一句话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穿上全副军装，下面你要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这个英文翻成 pray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头 at all times， 所有的时间里头要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做 all the time and ever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加祷告的时间和地点，这里祷告的时间、祷告的地点、祷告的秘诀三样东西。祷告的时间，任何时间，任何时间，你早晨、你晚上、你出差在外、你在飞机上、你上厕所、你走路、你送孩子、你煮饭、你喂养孩子，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祷告，所有的方式你都可以祷告。比方说你站着祷告，你坐着祷告，你眼睛闭着祷告，眼睛站睁着祷告，你一个人祷告，跟大家在一起祷告，你出声祷告，你默默祷告，要无论什么情况下祷告，无论哪一种方式的祷告。第三个秘诀最重要的 prayer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头祷告是太重要的。我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在圣灵里祷告，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下祷告，一定要在圣灵里祷告。有人可以误解大家，误导弟兄姐妹，他说在圣灵祷告啊，就是说方言。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会说方言，但不是说在圣灵里祷告就一定要说方言。为什么？因为在凡事所有的场合下，所有的祷告里头都要 pray in the spirit， 没有讲到只有在说方言的时候才是圣灵祷告。大家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明白这个真理，别人一讲歪理，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祷告就要在 spirit 里头祷告。什么叫 spirit 里头祷告？什么叫在圣灵里头祷告？第一点，我请弟兄姐妹要记得，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这是超自然的，神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就是神，神在我们的里头。祷告是跟神相交，祷告是住在神的脚前，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神在我们的里头，这是第一点你要记得，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不记得这一点，你就往往会忘记。圣经里常常讲这样的话，这儿说有大书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远。祷告是在圣灵里的祷告，你不在圣灵里的祷告，你就不可能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不在圣灵里祷告，你的盼望就没有了，慢慢盼望就消逝了。那有人说，在圣灵里祷告跟在肉体中祷告有什么区别？大有区别。你不在圣灵里祷告，你就在肉体里祷告。什么叫在肉体里祷告呢？你知道保罗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灵跟肉体是相对的。你活在肉体里头就是不活在圣灵里头，活在圣灵里头就是不活在肉体里头。这个肉体不是指我们这个皮肤有血有肉的肉体，身上肉体是你堕落的一种罪的本性。当你活在罪的本性里头来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远离圣灵，你这个祷告是在唱戏，在作秀，是在对空气说话。什么叫做在肉体中祷告呢？弟兄姐妹还记得法利赛人吗？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他站在街头，然后所有人都看到我，我好虔诚，那个叫不叫祷告？那叫作秀，让人家看到我在祷告。还有人祷告呢，用许多的话语，重复的话语，好像用话语来支配上帝，用话语来控制上帝，用话语好像讲的一感动，话语一好听，好像就能打动上帝的心一样。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话。在肉体祷告还有什么？打个比方说，那更糟糕的妄求。什么叫妄求？我偷税了，我报税的时候我偷税了，上帝啊，求你，我知道一旦被抓住了我要被遣返，我要吃不了兜着走，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让这个事情不要泄露出来。这在肉体里祷告， 你在外面对自己的配偶不忠，哎呦，上帝就帮助我，让事情不要露出来，露出来我没有眼见人，我的家庭就崩溃了。上帝不会听你这样祷告的，这在肉体中的祷告，这是假的祷告，不在圣灵当中。圣灵的祷告是什么？圣灵在你的里头，你顺从圣灵，你尊重圣灵，你敬畏圣灵，随从圣灵，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渴望就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圣灵啊，求你来引导我，来帮助我。圣灵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明白个道理，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上帝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站在上帝的面前，我跟父来说话。没有哪个儿女跟父母不说话的，我知道有的家中父母跟儿女是不说话的，因为你的父母跟儿女关系有了问题。一个正常的家庭，有爱的家庭，父母跟孩子一定会说话的。所以你到上帝的面前来，我是上帝的孩子，我跟上帝祷告。那祷告在圣灵中还有什么意思呢？ In the Spirit， 它可以说 by the Spirit， but through the Spirit， 就是我们祷告要在圣灵的里头，靠着圣灵，透过圣灵向上帝祷告。这个像什么呢？打个比方说，弟兄姐妹慢慢就明白了什么叫祷告，在圣灵的里头祷告。圣灵好像一个地方一样，在我们的里头，当你进到你生命深处的时候，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像我们今天早晨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哎，你进来以后，你祷告以后，好像进到一个花园的里头，进到一个地方，进到一个怀抱里头，那就是圣灵，好像被圣灵环绕在他的里头。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呼吸的，我讲思想的这一切，都在圣灵的里头。我渴望圣灵，圣灵啊，你不在我里头，我就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啊，你不在我的里头，我就没有办法来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想祷告。我做牧师，我每天花时间祷告。你说我有没有时间？我不想祷告的，我有的。我星期一的早晨，我星期一的早晨，我都很累，有的时候特别累。累的时候就连说话我都不想说话。那个时候祷告也不想祷告，但是我知道这是从肉体出来的，从肉体出来的。我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好像你不祷告，但圣灵在你的里头说你必须要祷告。你越是不祷告，你越是没有力量；越是不祷告，你越是软弱。说你祷告，说你圣灵把你带到他的里头，他在引导你，他在教导你，他在鼓励你，让你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自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这样祷告的经历。有的时候祷告好像你进入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里头，你祷告，你的话好像如江河的流水一样，哗哗的自然的流淌出来，很自然的。你跟上帝之间很亲密，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在帮助你。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没话讲，讲什么话，没有办法。大家想到过没有问题？保罗，你现在没有信主之前叫扫罗，他迫害很多的基督徒，把很多的基督徒放到监牢里头。你没有想过当时弟兄姐妹怎么祷告啊？很挣扎的，是不是？是不是很挣扎的？上帝啊，你击打保罗，让保罗生癌症死掉算了。弟兄姐妹也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人到底神为什么兴起这样的一个人？到后来当然明白了，哦，保罗原来是上帝是大用的使用的一个仆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你家中发生事情的时候，教会中发生不好事情的时候，你生命中发生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教会的事情，个人的事情，没办法祷告下去，真的没办法祷告下去。你在里头像很枯干一样，不想祷告。在这个时候圣经上有句话，你明白了吗？圣经上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都搞不清楚哪条路往哪儿走，怎么做决定，家里这么复杂的事情怎么处理，人生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处理，我们搞不清楚，孩子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里面一团糊，一团乱麻。这个时候圣经上说，你来到神的面前，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你祷告，圣灵在你的里头引导你祷告。只要你把祷告当成是祷告，认真的面对它，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祷告。圣经上说，接着他就是基督被一个圣灵手感引到父的面前，在圣灵祷告，圣灵在我们的引导我们。 你知道我们到神的面前有条道路，就是基督，但圣灵引导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美国的那个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他找几个人聊聊天，那么他们领事馆就通知我，那我去见他了，谈一谈，那谈一谈，然后呢，我到了门口以后，我知道有条路来了。到了门口以后，他们领事馆的一个人带着你啊，从这个大门进去，然后从那个门进来，再从那个门进去，再从那个门进来，要通过这个关卡，通过那个关卡，然后进到阿尔布莱特。那我讲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进到一个的里头，基督是道路，但圣灵带领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通过圣灵，圣灵把我们引导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必须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没有火，祷告没有温度，祷告就是个形式。所以我们祷告记住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乐意帮助我们向他祷告，乐意我们来到圣灵的面前，圣灵引导我们来向他祷告。所以保罗说，属灵的征战一定要记得在圣灵里祷告，这个时候这所有的这个征战的兵器装备都活了。那好了，不但要在圣灵中祷告，他叫做圣灵中敬拜。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在圣灵中祷告。我们明白了以后，在圣灵中祷告是圣灵在你的里头顺从圣灵的意思，圣灵在鼓动你，圣灵在推动你，圣灵在提醒你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明白吗？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有的时候家中生气了，我不想祷告，这时候里面有一个声音在里面，有一个圣灵在里头，你越是生气的时候你越是祷告，那是圣灵在提示你赶快祷告。有时候家庭发生很大的决定，我找东找朋友商量，找这个人商量，这时候有个声音说，为什么不跪下来祷告，但是圣灵在催逼你祷告。有时候你开始争吵的时候，对方有声音说，不要吵了，跪下祷告吧，但是圣灵在里头感动你。所以圣灵祷告是知道在圣灵里的里头，你在圣灵的里头，你祷告是进入圣灵的里头，圣灵在包围你，圣灵在引导你，圣灵在替你祷告，你讲不清楚，圣灵在替你祷告。当你在祷告中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脑子好像被水洗过一样，安静多了。祷告让我们心安静下来，祷告让我们有力量，祷告让我们知道主怎么做正当的决定。在圣灵中祷告非常重要，大家不要忘了，祷告不仅仅是像演戏一样，那是错误的，要知道圣灵在引导你到达父神的面前。就祷告的心不在乎你，祷告的关键不在乎你讲多好听的话。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敢祷告，我知道你们不敢祷告，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太会祷告了，你怕，你说我一开口就露馅了，不如某某人祷告那么好。祷告不在乎你言辞多美，弟兄姐妹，关键你的心的里头有没有靠近神，活在圣灵的里头。主啊，我就是这样样子，我就是这个德性，我就是这个本相，你带领我向你祷告，随时随在向神祷告。第三，如何在圣灵祷告？那我们怎么在圣灵祷告呢？第一点，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第一个要做的工作，他已经重生了我们。现在我们讲圣徒的生活道路，基督徒的生活，第一个要强化你的意志，这个太重要了。我们老肉体就是堕落的本性，我们的意志已经软弱不堪，我们常常活在懒惰当中。我自己有这个经历，我要强圣灵来强化我的意志，我要定义祷告。所以圣经上说，你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儿举了很多例子呢，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等等。但是还有个祷告最可怕的是什么？懒惰、怕麻烦。这是我加上我们大肉体里面出来的东西，我们宁愿吵架，我们宁愿远离神，我们宁愿花时间在电视剧上面，我们也不愿意祷告。这为什么？我们肉体。就在圣灵里的祷告，你第一个人让圣灵来强化你的意志，让你的意志刚强起来。主啊，我定命要祷告，因为祷告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渠道，是我们得力量、得安息、靠近神、爱神的一个渠道，我不能不祷告。 所以意志很重要。有的时候你的肉体不想祷告，你的肉体不愿意祷告，但是你的意志要告诉你我要祷告，圣灵在里面刚强你。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不想祷告，对不对？但这个时候恰恰是我们肉体在拦住我们，要致死你这个懒惰的肉体。祷告，祷告，坐在那儿，站在那儿，跪在那儿，都可以祷告。你走路的时候也可以祷告，随时都可以祷告。祷告。第二个，杜绝虚妄的祷告。我刚才说了，肉体里的祷告，假的祷告，那根本不是祷告。祷告是什么？你看看这儿，法利赛人，哎，站在十字路口，让人看见他的祷告，那是没有用的。然后呢，很多重复的话、废话、空话，在神面前根本不诚实。所谓空话，就是说重复的话，意思就是说很空的、不真实的。你心中苦闷的要很，主啊，谢谢你给我平安喜乐。其实你苦的要死，哪有平安喜乐啊？是不是这样的？你有很多的挣扎，没有平安。一到神面前来说，我们有平安。要杜绝这些虚妄的祷告，这神明也是诚实的，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头，他监测你的五脏肺腑，你的里面每个角落他都看得很清楚，你的每个动机他都看得很清楚。对圣灵诚实，对上帝诚实，祷告虚妄祷告一概不祷告。那下面有一个呢，凭感觉。我们很多的人就落在这个圈套的里头，单凭感觉，就我一祷告的时候啊，哇，真的美呀，甜呐！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祷告的确让你心灵深处有平安，祷告让你心灵深处有安息，那个烦躁浮躁的心好像很快才安顿下来，这是真实的，这真的。但是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觉得很甜美，我们就把它甜美作为一个标准，说真正的金钱，真正的得神喜悦，就是我里头感觉好就行了。为了寻求的感觉好，往往走火入魔。我见过这样的人呢，走火入魔，因为凭着一种感觉。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给你一点感觉，有的神是根本不给你感觉。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吗？活在感觉里的人是落在极大的危险的里头。比方说我现在祷告以后啊，我这里头就甜蜜的不得了，像天上一样，在云里雾里一样，很美啊。那从此以后啊，我就知道了，这个种经历就变成我属灵生命的一个标准。凡是没有这个标准的，我觉得就有问题了，我就有问题了。我把我的感觉当成一个标准。然后呢，所有属灵的全民弟兄姐妹的话语我都听不进去了，你们根本不懂，我有的感觉你们没有。这是第一个，你绝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第二个呢，你不可能一直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突然感觉没有了，里面枯干，你就灰心了，你就丧志了，你觉得没有意思了。就陷入这个光景里头，这种光景就很可怜了，就是神不与我同在了。就是神时刻与你同在，只是你活在那个感觉里头。弟兄姐妹，有感觉我们感谢神，没有感觉一定要祷告，坚持祷告。祷告根本的关键不是非灵的问题，它是个微灵的问题。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我定义要祷告，即使在没有感觉的时候我要祷告。耶稣上十字架是什么感觉？你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是什么感觉？受苦的感觉。你不是跟着十字架背十字架跟随主吗？即使没有感觉，我跟着主。约伯怎么说的？即使他杀我，我还是信靠他。这是个祷告的态度。所以祷告千万千万不能仅仅追求一种感觉。我知道有些人祷告一段时间也觉得没感觉，他就不再祷告了，你陷入这个试探的里头。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第四个，渴望进入内务。圣灵给你祷告啊，圣灵给你一种渴望，我愿意跟上帝说话。有的时候我与你们有一种催逼，赶快祷告，就有一种催逼在你里头。你祷告很美啊，我祷告，有的时候枯干，我还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圣灵催逼你，让你一种渴望，说我愿意祷告。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照有句话说，你们祷告的时候，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话是说有三层意思。如果可能，进入你的内屋，找个安静的地方，独自一个人向上帝祷告，那仅仅是外在的意思。第二种意思，进到你里面一个花园， 进到心灵的花园里头，向上帝祷告，把这个世界关闭在这门外。这个世界太浮躁，你需要安静一点时间。第三个是什么？进到圣灵的里头，圣灵带你一步一步的进入，在圣灵里头，在上帝的怀抱里头，在圣灵的大海里头，在圣灵的汪洋里头，向上帝祷告，那个时候很安静。打个比方说，弟兄姐妹，在你的办公室里头，你随时可以这样祷告。你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你眼睛睁开的时候，你都可以祷告的，圣灵带领我进入，简单的几句话，跟上帝之间保持一个新鲜的关系。那今天早晨我们公共场合下这么多人在一起敬拜，当你早晨来到这儿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带领我，现在很安静的带领我进到心中，带我进入圣灵的同在当中，来向你祷告。你始终有这样的心意来到神的面前，主，我愿意来这样祷告。实际上有句话说，你祷告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祷告是他的 idea， 不是牧师的 idea， 祷告是上帝的主意，上帝愿意与你同在。第三个，随时祷告。祷告不难的，弟兄姐妹，真的不难，但祷告又很难。所谓的不难是什么？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心中都可以祷告，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心中也可以祷告。所谓叫做随时多方，就是任何时候 all the time， 你在炒菜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你扫地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你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你做实验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你教导儿女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所谓的随时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的心始终意识到，我在圣灵的里头，我在神的里头，我在基督的里头，基督从来没有离开我，在我的生命当中。难不难？难。容易不容易？很容易。难在哪儿？容易忘记，忘记了我是在圣灵里头，我忘记了我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忘记了神与我同在，我忘记了，容易忘记。容易是什么？随时随地，父啊，谢谢你，我把所有的一切带到你面前。比方实验室，你到实验室里面在搞研究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研究带到神的面前。主啊，万物是你创造的，我解不开这个万物的奥秘，求你引导我。就这么简单，让你的心靠近神，始终你的心跟神连在一起，不要离开他。那这是祷告。祷告的目标是什么？是跟神相连。不仅仅是求东西，你可以求东西，但不仅仅是求东西。你可以为婚姻祷告，为家庭经济祷告，为身体祷告，为你周围同事祷告，没有问题。但祷告更多是跟神之间的相交，随时随在都有相当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就可以祷告，当你不要闭上眼睛就是了。随时随在，让你的心好像一个人一样坐在神的面前，养成这个心灵的好习惯，随时祷告，你觉得神在我的生命中是真实的。不是有事才祷告，无事就不祷告。我有一些前人家祷告，有人说哎，我家里没有什么事情，我不需要祷告。你错了，随时多方祈求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定命，这是神赐恩给你的一个渠道。你不祷告你没有力量，你不祷告你享受不到神同在的那种全能。圣灵在你的里头，就是上帝的全能在你的里头。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多方祷告。最后一点，为圣徒代求。有的基督徒活到最后啊，就是越来心怀越来越狭隘，只追求自己内在那点甘甜，忘记了为众人代祷。保罗今天的讲道里头，保罗这个信息里头，他不但让弟兄姐妹打属灵征战的时候要在圣灵里头随时祷告祈求，下面还讲一句话，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所谓众圣徒祈求，有的时候我们很笼统，弟兄姐妹啊，你祝福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平安生活工作都蒙你祝福，也好像这么祷告了。圣经上说具体一点，也为我祈求。代求是神的一个定命，为什么？因为圣徒的代求大有功效。当你真学会代祷的时候，你慢慢突破你自我。我们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剩下的就是我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代祷是突破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陷在我们自己的里头出不来。如果你比方说你常常去为别人代祷，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那种喜乐反而越来越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会为人家代祷，代祷不仅仅是祷告，主啊，他有病，求你医治他；主啊，他工作没有工作，求你给他一个工作。不仅仅是这样的代祷，为他的灵性祷告。主啊，他在属灵征战当中，主你加力量给他；主啊，你的圣灵充满他，让他尝到圣灵与他同在的大能。主啊，他的生命好像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他现在爬不动了。主啊，你与他同行。主啊，我们家还有人没有信主，主你帮助他，让他认识你。那有人心中有个堡垒，心中有个堡垒，所谓的堡垒有个东西紧紧的控制他，有个 idea 紧紧的控制他，他走不出来。主啊，求你圣灵在他的里头打破他心中的营垒，让他得释放的自由。啊，这个是祷告，为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为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祷告，为牧师祷告，为同工们祷告，为你认识的弟兄姐妹祷告，为奥巴马祷告，为习近平祷告，为中东祷告，为叙利亚祷告。中东是个火药桶，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看到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在中东，要为他祷告。就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开始警醒，你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开始有力量，你祷告的时候，你的里头不迷惑，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开始刚强起来。越是在软弱的时候，越是要祷告。你说我枯干啊，我灰心啊，我软弱啊，我的婚姻一塌糊涂啊，我家庭这个样子，我没办法祷告。弟兄姐妹，不要听从你肉体的声音，你的肉体让你看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以后说不要再祷告了，没有意义了。你的灵要回到神的面前，在圣灵里祷告。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是要祷告。祷告不是一种 feeling， 祷告是一种 willing， 靠上帝的能力在我的里头，我要祷告。当你真有祷告的心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理的腰带活了，公义的弧形镜活了，救恩的头盔活了，信仰的盾牌活了，圣灵的宝剑活了，你就开始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作战的兵器。否则作战的兵器跟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祷告很难，祷告也很容易，很容易。弟兄姐妹，每天学会让你的心回到神的面前，在圣灵中祷告，圣灵在你的里头，圣灵乐意帮助你，乐意与你一起帮助你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真理，教会应当成为祷告的殿。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两点，弟兄姐妹，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殿，我们每个人都要祷告，整个教会要成为祷告的殿。你看看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当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人，他们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弟兄姐妹知道雅各被捕了，教会来祷告啊，更上帝他的主权，雅各杀了，他现在怎么办？又抓住了彼得，怎么办？关在监牢里头。你看教会都为他切切的祷告，祷告的时候上帝在使用他的仆人们的祷告来做上他要做的工作。你看看当彼得在监牢里头有很多的兵丁把守在周围的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的迫切的在祷告，一祷告结果有个天使站在彼得的身边，他身上的这些锁链全都脱落，彼得走了，彼得离开了监牢。这是一个神奇，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因为弟兄姐妹的祷告进到了彼得的生命当中。后来彼得回来以后，从监牢出来以后，敲弟兄姐妹聚会的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姐妹打开门一看是彼得，她吓死了，她把门又关起来。这个圣经记载很有意思哈，她看到彼得站在门外，她吓死了，这谁啊？彼得，我们正在为他祷告，彼得站在门口了，他顾不得让彼得进来，又重新回去把门关上。他回去告诉大家彼得在门外，大家说你疯了吧，怎么可能。后来众人出来一看的时候，发现彼得果然在门外。弟兄姐妹，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是我们灵魂的一种习惯，祷告是领受上帝的权能。你的生命要改变，你要祷告，你教会要复兴，你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打属灵的败仗，不会打属灵的胜仗。即使你穿上全副军装，你这里头没气啊，里头没力啊，你的态度不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为教会祷告，让教会成为祷告的殿。最后，不要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不会祷告，不要说我不会祷告，你会祷告。我告诉你，你真的会祷告。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呢？我见过很多弟兄姐妹， 他家中有急事的时候，我听他祷告，那真的是啊，心中的江河打开了，滔滔不绝的那个祷告让我都很惊讶的，弟兄姐妹，真的很惊讶，那是从心底里面掏出来的，从心里面端出来的，那个祷告真的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会祷告的。问题是我们的态度不大对，但祷告同时要学，我们说在祷告中学习祷告。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误解里头，牧师啊，你讲一篇教我们祷告的道吧，你错了，你不可能听讲道学会祷告，不可能的。你不会听一个磁带学会祷告，你绝对不会的。你不会，绝对不会看一本书你学会祷告，你绝对不可能的。你要学会祷告，唯一的方式就是祷告，没有别的方法，就是祷告。开始像孩子一样说话，我到现在我还是像孩子一样说话。祷告不在乎你的语言，在乎你的内心被圣灵所充满，活在圣灵的里头。我们主日早晨10点钟开始在这儿安静祷告，弟兄姐妹早点过来，你说我暂时不开口没有关系，你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进去，进到这个门，进入内屋了，再进去，进到我这里面一个安静的心，再进去，圣灵啊，你引导我，你充满我，你带领我，祷告。如果感动的时候，你愿意一句两句，不要太长，一句两句开始操练自己。第三，周二的晚上教会办公室有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参加这样的祷告聚会，操练祷告。不要有人说：“哎呦，这个祷告好苦闷哦。”操练你，学会祷告。很多人在教会跟随主几十年了，可能还没来过祷告会。欢迎大家，你一年来一次行吗？来祷告，试试看，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很可爱，她住在很远的地方，她常常来祷告聚会，她就跪在那儿，她安静在神的面前，她没有说话，她就跪在那儿。感谢主，心灵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寻求他，一起来帮他祷告。说弟兄姐妹，水能征战，离不开祷告。你祷告没有了，我们就灰心，我们会就失败，我们控制不了老我，我们也避免不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和诱惑。这个世界就是世界，对世界没有多大的指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下去的。你要随从这个世界，你离神越来越远，一定打属灵的败仗。所以怎么办？弟兄姐妹，穿上军装，随时祷告，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时间，主，你让我们心安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来祷告，以你定义让我们祷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祷告。主啊，你带领我们在圣灵里头向你祷告。主啊，因为圣灵就是你的全能，你圣灵把你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你帮助我们进入，帮助我们活泼的充满火热的来向你呼求，让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还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